他们所要求的跟当时在索多玛，你记不记得那个罗德不是接待了天使嘛？然后他们就是要罗德把天使交出来，他们好羞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怎么办呢？所以只好就把他那个妾把他放出去。那放出去，那他就任凭他们蹂躏。那最后的结果，最后他这个女的就慢慢和挣扎的，最后还是回到家里。然后第二天早晨把门一打开，他就扑死在门口。所以这个朱丈夫当然很生气啊，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妾的尸身呢，就切成12块，然后就把这个12块呢，就送到12个支派里面去。就问他们说，你看以色列地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你们看要怎么办吧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从但到别什吧，还有基列，以色列像一个人一样，他们聚集在神面前。那当然这件事情一定要对付这个罪才可以，你不对付罪怎么可以。所以后来他们一共有40万的兵啊，都准备好了。那么现在他们怎么决定呢？一定要跟便雅悯办交涉。便雅悯如果答应好了悔改，那就没有事了。便雅悯如果不悔，那悔改当然你要把这人交出来呀、啊。若不悔改，那么大家就讨伐他了嘛，明白吗？那这一讨伐，这就变内战了，不是吗？自己打自己嘛。但等到自己打自己，那是不得已的。你平常怎么样都可以容忍，但你罪不能容忍，你一容忍罪就完了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完全站在他们这一边。所以等到那个时候，他们说好，我们现在请你把这个人交出来。但是很稀奇，按正常的情形来说，便雅悯应该把人交出来才对，就便雅悯不交人，不交人还不要紧，他就招兵买马，就真的就呼召，就把26000人全部召集，而且还有这个就左手便利700个人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靠着他那个好战的那个本领，好战的资源，他觉得我不怕，我可以不要对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个性强有的时候有好处，个性强能做很多的事情，不做。但个性强有的时候就是可以钻牛角尖里，他死不认罪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死不认罪很可怕的，神一定要对付你，你不能不对付，不能就让他过去，不行的。那你现在问说，你这样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所以后来果然内战打起来。那么他们按理来讲，起头还是以色列人打败仗，还是便雅悯打胜仗。头两天，第三天就不一样。第三天完，整个情势急转直下。那最后呢？你知道这26000人只剩下多少人呢？只剩下600人。想想看呢，整个半个支派已经在旷野已经失落了。现在只剩下半个支派进迦南，总共只有5个家族，现在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600个人了。所以等到他们打完仗以后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在以前他们个个都热血沸腾啊，他们在神面前发誓，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将来都不要把我们女儿给便雅悯支派的人。结果他发现他们做错了。为什么做错了？因为他们忽然间想起来啊，怎么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现在少了一个支派呀、啊、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半个支派在旷野里不见了，那个半个支派进到迦南，现在你看见只剩下600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人，他们到底是想着自己的骨肉啊，到底想着我们自己弟兄啊，弟兄有时候打起来是打起来，但到时候最后你还是手足还是要起手足还是情深呢、啊、等你后来想一想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最后你看见当时是约瑟撕碎了，那是野兽撕碎的，当然跟他们几个弟兄也有关系啊。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也是这回也是这样，这回好像是便雅悯也撕碎了。那真的，如果他老父亲还活着的话，那不是差不多了吗？只剩下600个人，几乎全族的人都消灭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很卑微的场？这是不是很狼狈的局面？很悲惨的局面。所以四世纪是这么结束的。四世纪最后，他们忙着想尽各种办法，因为他已经答应神说，我们绝不把我们女儿嫁给便雅悯。那么你既然这样起了誓，就不能后悔的。所以后来他们想尽别的办法， 什么用抢的样夺的，什么不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到，万一这些人没有后代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产业他都不能承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说，这是便雅悯，他是一个撕裂的狼，早上要吃，晚上要抓。我想我们读圣经很少想到会有这么样一个支派。我们普通想到亚伯拉罕，保罗说你看我是便雅悯支派，一定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唯一能够生在迦南美地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的情形，现在的感觉是完全不同。现在的感觉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这个支派几乎要灭亡了，这个支派心硬到一个地步，你看他怎么样，他其实就是硬嘛，就是硬嘛。结果你看见吗？到时候神把他带到一个非常卑微、非常卑微的地步。好了，这个是撕裂的狼。那下面的故事，等一等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。你看，神到底是教育我们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替便雅悯太难过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问的：当初那个半个支派怎么失落？那半个支派什么失落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看看他的个性，你就知道大概有什么事情发生。那么大概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怎么知道的呢？那么同样的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中心不在这里，所以我点一下就好了。大家如果去读这个生命记，我可以告诉你们第几章啊？可以告诉你们几章，应该是第十章，你坐在第十章的时候啊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第十章啊，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失败以后，就是拜了偶像金牛犊以后，然后摩西呢又到山上去40昼夜，然后又从神那里领了法版回来，然后呢就交给，所以摩西在那里回忆那段故事。那么大家如果回忆这段故事都记得吧，你知道说本来以色列根据神的旨意，他是个祭司的国度。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？每个人都是祭司，并不是只有利未支派是祭司，不是的。后来是因为他们犯罪了以后，你记得摩西对那些利未弟兄说，你们谁愿意站在我这一边，结果3000人站在这一边。后来他杀他们的弟兄，那么就是对付这个罪，讨伐这个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也是对付罪，对不对？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以色列只有利未支派可以起来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神当初的目的是祭司的国度，一直到等什么？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回来，用血把我们这些祭司买回来。所以今天教会才是祭司的国度。但是当时的以色列，神本来要把他们变成祭司的国度，他们犯了罪了，结果怎么办？有人起来讨伐他们，是利未人。所以结果利未人做了什么呢？就起来侍奉神了。好，那么这是你读这个读什么？读出埃及记这样读的。但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啊，很稀奇啊。然后摩西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就把板就交给我了，我转身下山就将这个板就放在我所做的柜里面，现今还在那里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那讲完就完了嘛。但下面来个括弧，这个括弧这个里面呢就很有讲究。那括弧呢，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把括弧拿掉，然后你继续读下去，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嘛，还是那种事情。但是为什么来个括弧呢？而且这个括弧啊，好像莫名其妙就把几个地名就放在里面，那你完全搞不清楚了，明白吗？而且那个时候又讲什么呢？又讲说这个，所以利未，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那时耶和华就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就抬耶和华的约柜，稀奇不稀奇？约利未人应该是侍奉神的，但最早抬约柜的是祭司做的事情。但是从有一个时候开始，又发生了一件事，因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所以利未人开，只有利未人可以支派，可以这个侍奉神。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概什么事， 但是呢，很稀奇，你从这个上下文你就知道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现在的利未人可以抬约柜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，约柜在前面2000肘啊，很远很远的。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，这不光是祭司抬着，还有利未人一同抬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仔细的话，我们普通读圣经不仔细就算了，就这么跳过去了，那那个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好，到底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对旧约圣经不熟，但是不要忘记犹太人，这是他们的根，这是他们的本啊。所以犹太拉比读这段圣经的，他们就不随便放过去了，他们说那个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是不是？所以好不好，我想很快的我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十章，生命记第十章第六节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从比罗比亚干起行，到了摩西拉，亚伦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职分。你不会觉得冒然忽然就冒出这么几句话来。然后他们从那里起行，就到了古哥大，又从古哥大到了溪水之地的约巴他。好，那么这几个地名对大家来都是外国地名，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大概告诉大家一下就好清楚了。你们如果去读这个旷野42站，就是读这个民数记33章，那么从埃及进迦南，它一站一站的排着次序排的。那排着次序排的时候，你看排着次序排，那主要你一路上是往哪里走？是往迦南地走。但是如果你凭着那个次序来说的话，那应该怎么样？以色列人呢，应该是从摩西拉到了比罗比亚雅干，但这里不是，是从比罗比亚雅干起行到了摩西拉，所以刚好跟神所指定的方向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那反了以后，最后是不是真的回到埃及去呢？没有。后来呢，果然他们又走在那条路上，所以后面你再读到约巴他的时候，那刚好又在那个路线上，然后从那里呢最后还是进了迦南。所以你从这个次序来看的话就很清楚，那个时候一定有人说我们要回埃及去了。那要回埃及去，结果最后的他们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大概这个利未人他们就起来，要因为神的话就是你应该往迦南的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一定利未人做了一件事，就像当时他们对付他们这个讨伐他们的弟兄一样，所以一定等到有杂音说是我们要回到埃及去，而且他们果然行动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从比罗比亚干，结果呢就回头就走到了哪里？就回头走到了摩西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利未人起来，不是因为有一个征战，那个时候一定有个征战，那个征战当然是内战，没有错的，自己打自己人嘛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都不走了嘛，都不回去了。就好像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说利未人起来，那不是也是像内战一样吗？所以同样的情形，所以大概就是因着利未人起来，然后因着那次征战的缘故，所以以色列就继续往前去。然后下面就接着说，从那时候开始，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。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你就晓得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一定有个征战。那么现在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好战的是谁呢？好战的一定是便雅悯支派。那么里面的经过我们是不知道，但是大概就是那一次征战以后，那一次利未人起来做了讨伐的事情以后，你看见那个五个支派，五个家族就不见了，五个家族就不见了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五个家族他们没有进迦南，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了。所以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到这里就完了。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是这样的，便雅悯支派就失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的人到今天还是长不大的？因为迦南进迦南就是表示成长来说的，但是许多人就是因为我们好战好胜好斗，所以呢你看见我们根本就不能进迦南。 那有的人就是蒙恩得救，就是进了迦南，你看他能得迦南好处吗？没有，大家都可以得好处，你看只剩下个600个人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。那现在我们